人的手指长短不齐，人类社会也有美丑、高矮、贫富、自娱。如果上帝是慈悲的，为什么要造种种的对比，让人感到痛苦呢？如果一切的美善只属于天堂，一切的罪恶归诸于地狱，那为什么又要到娑婆世界有人间天堂有人间地狱呢？是不是为了要提醒人修行呢？所以派活菩萨来教导人以世间种种的烦恼为菩提，努力修习成佛的课程，找到回家的路。我们现在来听听夏师姐报告她以什么方法找到回家的路。我们请夏师姐来报告。
师父、各位出家师父、各位同修以及现场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没有遇到师父以前，我从来不关心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吃素、有人吃肉。当然我是属于吃肉的那一群，我也没有感到好奇，因为我觉得肉很好吃。可是在去年八月我听了师父的一场演讲以后，我毫无考虑的就决定吃素，好像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我要跟随师父。师父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一点要吃素，就是这么简单。我想那我就吃素试试看。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我印心以后修行的心得。我曾经幻想印心以后我会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在印心当天我有很大的心理准备。我以为我会看到天地裂开来，我以为，我现在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当时有那么浪漫的想法。总归一句，印经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非常自然，就跟吃饭睡觉没有两样。可是印完心以后，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变得好轻松，我变得好快乐。以前我以为我是一个好人，因为我常常反省自己。可是印心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反省的时候是拿别人的缺点来比照我的优点。我越看别人越觉得自己好，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这是因为跟师父学了以后，看到师父对同修付出的爱心，看到师父怎么样付出关爱，怎么样对我们责骂，我从同修、从我自己跟师父的身上 我才学到这些。修行的人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呢？应该看看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我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我怎么样控制我自己。我以前很任性，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可以任由它发泄，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是对，可是我做不到， 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知道很多事情以中庸之道来做就是对的，可是怎么去做呢？当事情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控制得住你的情绪？怎么能不生气？怎么能不伤心？怎么能够让那个生气跟伤心的情绪一下就过去呢？我在师父身上看到了。我跟一个同修说过，佛光无暗，师父是佛，师父的身上具备了所有人类的优点，而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当一个光源它发散出去的时候，背后这个光源的背后就是暗的。师父不是世界上的光。学了观音法门，我很了解自己的情绪怎么来怎么去，所以我能够控制自己。修观音法门的人慢慢的会变成自己的主人。最后一点也是我最高兴最高兴想跟各位分享的，我从生下来就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特别喜欢意义这两个字，什么事情我都要付给他一个意义，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做。我以前很清高，常常都在人群中跳出来看看人家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可是我的人生很无聊，真的很无聊，很苦闷， 因为我都找错了，印心以后我才知道人生的意义就是修观音法门。我们要用这个难得的人生来修观音法门，找到回家的路。最后，有三个建议要给在场的各位，应该是给未来的同修，三个建议。第一个，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妨参加我们的行列修观音法门。第二个，如果有人为了活这么大而没有恋爱过感到伤心的话，不要难过，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我们的同修都知道应了心以后是跟师父谈恋爱，不论男女老少，大家都体会得到对师父的想念，那种爱恋比热烈中的情侣还要强烈，这是真正柏拉图式的恋爱，这是灵魂在谈恋爱。如果你为你没有谈过恋爱而觉得难过的话，你更应该修观音法门。最后一点，可能有人以为我在推销，可是这个是实话，修行人不打妄语。如果有人害怕自己太笨太懒惰，或者太穷了花不起钱，或者根本没有时间，我实在很忙，可是你又想解脱要找一个法门，我诚心的建议你们修观音法门，因为再也没有比观音法门更简单、更经济、更容易、更便利、更快能得到解脱的法门了。师父曾经说过，这个是一个赔本的生意，只有末法时代才有。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精打细算，在打折的时候买了很多东西回去，那么现在这么好的法门在这里，为什么不赶快拿回去呢？等时候一过，你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了。谢谢各位。
谢谢夏师姐给我们的建议，然后我们现在请张师兄来报告他的心得体验。谢谢。
我敬爱的师父，在场各位大德大家好。我在碰到清海法师以及修观音法门之前，我已经修过了儒家、道家、耶稣、佛家等四大宗教，也跟随过不少宗教上的老师。光在佛教，清海师父已经是我第五位老师。我一直在找高明的老师，一直都在找，找到现在我说 OK 啦，我找到了，我也要找一个很好的法门。什么是最好的法门？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要买容器，最好的容器就是不会漏的。我觉得这个无漏这两个字很好，你拼命的修功德啊，修智慧水，结果呢水桶底下一个洞漏光了，你拼命加好了，加到什么时候才会满呢？那么观音法门为什么是无漏法门？第一个，师父了，他教我们要守戒，非常的严格，吃素就是最好的戒。我本来也是吃素，吃一吃家人反对，又没有吃。最后呢在印心之前一个月，我家里忽然间发生了这个业障，就是我内人生病，我两个子女忽然间在同一天下午受伤，那么我就有警惕，我说到底啊，我以前所修的法门啊，我修过这个净土宗、圆觉宗，都是师父对我们都非常的方便修，可以不要吃素啊，念佛啦、持咒啊，我发现还是这样不好。那么我印心五个月以后呢，我家里一直都很平安，但最重要的是心里面呢非常的平安。孔子说止于至善，即止于所当止，所以我们在没有找到最好的师父、最好的法门之前，一定要找下去。那么各位今天来这边听经，也我相信这个两天短短时间呢，你听不出全貌啊，只能知道一部分 啊，最好的方法要学我。我是在中心堂讲经的时候印心的，当时呢，我看了这个座位的旁边四周的这个听众啊，可能是我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我一看了师父的这个录影带的目录，我就被师父吸住了，因为我认为不要谈他的内容，光看他的标题就那么精彩，那么博大精深，我就肯定师父智慧如海，师父慈悲无量。这个他在新殿的道场的时候还没出来公开印心传法的时候呢，只传少部分人的时候，师父呢是比现在长得很福态。现在呢印心弟子越来越多，佛教有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徒弟收的越多呢，业障就挑的越多，所以师父呢就是目前变得这么苗条可爱。师父的法力无边，我是主张自信不要迷信，可是呢我们在宗教的领域里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假如把这神秘的力量拿掉，那跟世间法有什么两样呢？我现在讲师父呢，他的法力在我家里面发生的情形。我印心了以后呢，两夫妻啊，大概工作忙碌，小学老师很忙，没有好好的修行，还是有业障。我太太呢，蛀牙呢，这个变成那个牙神经溃烂，西医都医不好，因为那个牙神经溃烂像那电线走火很快，你难道要把肉挖掉吗？没办法，神经抽都来不及，眼看着西医都没办法医，中医也没办法。我太太呢就打坐准备要往生了，这是真的。那我很慌，我说我这个年纪那么轻啊，我太太就要走了，我的孩子还很小。那么师父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当你们有困难的时候啊，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求化身师父，第二条路呢你自己打坐可以找出答案。在那种心慌意乱之下，我只打坐五分钟，不过那五分钟我是什么都没有想，结果呢竟然跑出答案出来。现在这个秘方是我自己打坐出来的，可以公开，就是那个芦荟啊，我在打坐的时候呢，那个芦荟就浮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芦荟我都没有用过，芦荟这芦荟怎么医我太太的病呢？哎，我这一问他呢，他好像那个电脑一样又变了，他那个他自动呈现那个削皮的情况，那芦荟有刺，两边的刺削掉，然后呢他有两面皮，对不对？削掉一面，那么另外就削掉那一面呢，就贴在我太太这个肿的这个脸颊上，然后用那个纸胶带呢就粘起来，粘了三天呢，都是晚上粘，白天粘见不得人。哎，我太太的生命就这样救下来了。后来我太太问我说，奇怪，你怎么会医呢？我说这就是师父啊叫我打坐啊，要找答案找出来的。哦，他说这个我这条命是观音法门救的，所以呢他非常的高兴。师父度众生的方法很好，我想呢我不时间关系我不想再讲了，那各位同学尽量请法宝回去，所有的奖金呢就在那三本书里面。我现在做建议，第一个，我们呢师父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的时候自己来，走的时候自己走。我们在求法修道求开悟求解脱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老是受别人影响，因为我们的师父啊，这个很像以前的哲学家啊，当他还在世的时候被人家骂得半死啊，那么等这个哲学家走了，哎，这个哲学家呢他的理论他的那个哲学理论就被人家肯定，所以我们众生实在是业障很重。那么我们最好是只问自己的这个智慧，看判断一下师父是不是最好的师父，观音法门是不是最好的。第二个，假如你有怀疑的话，我建议你师父啊，我们一个人啊求道过程当中，师父不怕多，师父的条件很简单，他你假如不放弃原来的那个宗教，不放弃原来的法门，师父也不反对，你不妨来印心，但是呢就是吃素的条件要做到，五戒还有那个三个条件我都不讲了。那么我的第一位皈依师父啊，他本身就有九位师父，他本身就有九位，所以呢我本身是五位，我相信也不会太多，但是我不会再增加了。 最后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一切都是无常。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缘和合，这个因缘很脆弱。师父呢会很多国的语言，师父不是专属我们台湾的，他不是台湾这个专有的，他随时会跑到外国去，五月份就要出国了。所以我家里面的人呢来赶搭师父出国之前的最后一列的印心列车，我也希望各位呢不要错过这机会，谢谢。
好，我们现在哈以热烈的掌声恭请青海师父为我们开示。
我们徒弟有时候太热心了，他们体验太多了，讲不出来，没有那个办法用语言啊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所体会得到那种开悟的等级。所以师父告诉同修啊，体验呢、啊、不要告诉别人，因为我们讲不出来，越讲越乱，笨脚笨手，越讲人家也认为这样而已，我们真的讲不出来，是不是啊？还有师父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些修行啊病好的那种东西啊，最好不要提嘛，我们不是救病的那个意愿啊，师父已经讲好了，那些小小的那个马路上的那种花红啊利益啊，尽量不要提了，我们是不是用那些东西吸引人，你们每次都忘记。我们用逻辑啊吸引人是合法的，我们用神通吸引人就不好，人家都是为神通而来，不是要求那个究竟的果位，不是要求究竟的那个智慧，所以师父不喜欢。要病好了就好了，这个没什么应该讲的，这个是太平常的事，我们不要那个什么随人类的心呢、啊？大家都喜欢病好，生意好，婚姻好，然后小孩乖乖，这样就来随观音法门，抱那种心态是不对。要随观音法门呢，是一种高等的、有高等理想的人的，想了脱生死，想得到最高的智慧，能够帮忙世界，帮忙众生，帮忙自己，不是为了小小的病，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钱，不是为身体健康，不是为了生意好再来。因为这些是，对不起啊，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不喜欢你们把那些小小的那种额外的话红讲出来呢？因为这些太便宜了，太小了，让人家误会我们呢、啊，只有那样子。不是修行为了那些东西，不是我们有那些东西，有那些神通，人家都喜欢那种神通才来，我们就吸引那些低等级的众生。然后他们病好了就走了。病好了就不修行了，就不一样，听懂吗？昨天师父讲那个任何的力量啊都是在我们那边的啊，今天继续讲那些，昨天还没讲完。为什么我们知道任何的最大的力量都是在我们那边呢？我们想想看，一个寺庙或是一个教堂啊，本来那块地是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然后一个人或是一个断体来盖一个寺庙或是一个教堂，放一个香，我是没有放一个香，大家来那里一起祈祷，用最诚心的最单纯的心来那里祈祷，是吧？祈祷祈求，过来一会儿啊，那个气氛啊是不是变改了，就变成比较安静，比较什么有安慰的那种那种气氛啊，比较有精良，比较好像灵感的那种气氛，是不是啊？嗯，那个气氛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不是从那个水泥板来的，或是从屋顶来的，或是从那个木头箱头来的，是吗？那是从哪里来？人，从人来的，人越多越灵，就任何的寺庙啊，越久越灵，越多人越更多人，越更多人越灵，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现在我问你们，力量是不是我们的？是啊。那为什么寺庙比较灵啊，在家不灵？嗯，因为很多人来那个地方，这个力量都是很集中的，听得到？集中了，特别来那里是想最高的东西，想佛啊，想上帝啊，想天公，了解不？没有想别的事情了，在家还有想别的事情，还跟丈夫太太小家，在寺庙就不小了，在教堂里面也不小了，来那里专门唱歌，祈求上帝，祈求佛祖，是不是？赞叹佛祖，赞叹上帝，每天这个震动力啊，从人的心啊，人的口啊，人的意啊，就集中在那边，就越来它越灵啊。嗯，还有一个木头香，比方说我们台湾的风俗，如果要请佛来拜拜的话，先应该怎么样？开光点眼，是不是？那如果不开光点眼的话，我们说这尊佛不灵啊。嗯，那这个灵是从哪里来了啊？是不是也从人来的？是啊，从那个开光点眼那个法师的功力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如果他有功力的话也是他的，就比如说他那位法师比那位尊佛还厉害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想一想，是不是啊？因为他会把那位变成佛嘛，把那位佛像啊变成很灵的，原来也是人的功力的。为什么师父讲这些事情呢？等一下有结果了。好，假如说你们跟师父争辩，有人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本来就佛像才灵的，不是因为人来才灵的，而这个寺庙里面又放一尊佛啊，大家才有尊重的心来，他才灵呢。好，不过有一些寺庙都没佛呢，也是灵啊。比方说我们那边都没佛呢，灵不灵啊？好灵啊。好，如果师父讲自己的地方，你们认为是要广告的，好，不讲了。现在有一些地方，假如说那个回教的寺庙，你们有没有去过？哎，里面都没东西，是不是？里面都空的嘛，没有任何的香的，那它怎么灵的哈？是不是那个砖头灵出来的，不是那个地门灵出来的，而是屋顶灵下去的，怎么灵呢？人。所以师父昨天说，我们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啊， 我们不知道就对了。连那个灵感是那么明显呢、啊，大家到现在还没有想到为什么灵的，都是偏偏相信那个木头佛是灵的，我是那个道场是灵的，就是我们就提灵啊，听得懂吗？好，是这样子。不过为什么盖一个寺庙啊，然后宅来灵呢？因为人呐、啊，我们有的时候要靠一样东西啊，才能够安心。有一个空间这样灌进来，让我们在里面摸摸几久，没有人看到我们，没有人走来走去，高跟鞋在前面咯咯咯咯咯咯，啊，擦红擦绿，让我们动心，懂吗？我们来那里几久，就感觉到比较能集中去想，集中去想的时候就有灵一点了。就比如说，我们要灵感什么？我们那个集中去想而已，不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不过因为寺庙或是道场是专门给人家来祈求东西的，所以大家来那里就安心了，就知道就来那里为了要祈求。然后大家都来那边，每天一样，就这个积分呢变成很怎么样？很灵感呢，很那个 very holy 怎么讲？神圣的，对。所以印度的瑜伽他们有一种传统，比方说他们找一个自己的房子或是地方，每天在那里打坐，他不让别人进去，如果不干净的人呢、啊，他不让进去，或是意思说不跟他同样的理想的不修道的人呢、啊，他不让进去。进一步啊，这个变成印度的传统，印度教师有很多那个 how say class 级啊，社会的阶级啊，第一的阶级就是婆罗门嘛，啊，那婆罗门的人呐、啊，到现在还有一些很保守，他们的家哈、啊、是不让任何的不是婆罗门的进来的，他们的厨房啊不让任何人进去的，他们认为婆罗门是最高等的戒起，别人都是不好，那是吃肉的人当然根本不提了，不能跑到他们那个门口外面了，何况进来的。这个传统啊是从那个要保护那个修行的气氛的那个好像风俗留下来的。不过、啊、他们今天忘记了，不是他们生出来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就他们变成婆罗门了。要变成婆罗门了，应该认识婆罗。婆罗就是 Brahma， 意思说梵天了。要变成梵天的等级，应该认识梵天了，他们忘记了。像很多宗教都一样，我们是认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或是我们洗礼这样，就我们变成天主教的。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啊教很多事情啊，他教人家能隐形啊，能化身啊，能有力量救人啊，能那个千变万化，能有光的，里面有光外面有光的，那个才是耶稣基督的教理。圣经呢，是他留下来的一些道理而已，一些理论，不是一些他教人家道德的方面，这是外教而已，外变的教理。像师父去讲经啊，也是外教而已。外教是什么呢？外变的教理，教人家做道德啊，跟人家理论啊，让人家了解为什么应该修观音法门，为什么应该那个往那边找自己的佛性的，就是一种外教。内教师不用语言的，除了一个人啊，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他没办法得到内教。外教是每个人都能的，一来听经就可以听到了， 不过内教不是每个人能得到。因为内教不是用于演讲的，也不能用骗人的，也不能用外面那个礼礼貌貌，或是用那个很多钱来贿赂，或是用钱买的，或是用感情交换的，而应该有那边的准备的单纯的开朗的心。所以这个内教宅不好教，宅不那么简单，得到宅常常没有人公开，因为公开也没有人懂什么啊，很不容易懂的。不过也尽量用这个外教啊，讲一些逻辑，然后让人家了解这个逻辑，然后才能够教那个内教。这个外教是帮忙我们开我们的那边的心呐、啊，然后才用内教传下去。这个内教我们佛教说法脉啊，不是那个印心呐、啊，传心印呐、啊，教外别传是都一样的。那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的力量啊，都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虽然我们用这个自己的力量加持一尊木头佛的像，那尊木头也变成灵感，那为什么不加持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变成越来越灵，越来越高雅，越来越能让人家尊重，能让人家靠，能救别人的，是不是比较合逻辑啊？因为我们已经雕刻好了嘛，师父讲好了哈，佛有一个鼻子，就前面两个眼睛、耳朵、口一样。如果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他的那个头发比较怎么样，卷卷卷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全的哈，那我们可今天很简单嘛，去那个汤头店，对对对对，美容店，啊，弄圈圈圈这样子，然后弄一个啊，发髻，啊，在上面啊。就很像了啦。即使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那个眼睛比我们大的话，因为他是印度人嘛，我们是那个中国人呢、啊，那今天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也去那个美容院，对对对对，把他眼睛弄大。如果我们鼻比较塌，释迦牟尼佛鼻比较高，我们也可以弄高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我的鼻是真的啊，我不要问了、啊。就然后我们离这尊木头还更像，更像，因为我们能讲话，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活动，我们能教人道德，像释迦牟尼佛49年一样这样那么做，我们能打坐，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一样这样那么做，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境界，看到光，我们可以去天堂下地上地狱参观，或是救人，跟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样，像经典记载一样，是不是比那个木头佛还更像啊？所以师父的法门是最合逻辑的，教我们练自己成佛的。我们这个也可以说开光点眼的法门，开自己的光，点自己的眼，点我们的第三眼，点我们的佛眼，开我们的那边的光，然后外面也会发光。你们常常说看到师父发光，啊，因为我修发光的法门呐、啊，我修开光点眼的法门， 师父说是你们说师父眼睛看得很远呢、啊，你们住在哪里师父都看得到，都知道你们有困难，因为我也修那个点缘的法门，听懂吗？这样那么简单而已。你们修跟师父一样的话，那也得到同样啊，没有什么不同样。因为英文的老师会叫别人讲英文，然后变那个人成英文老师感欢了，对不？啊，那这个所谓的啊传统啊是很好，并不是说不好，就是我们忘记那个传统本来是什么的，我们继续盲盲目目保留那些形式，我们忘记这个精华的才有问题。今天有一位记者啊又来了，问师父，师父你这个法门呢、啊、跟佛教的传统的佛教有什么不同啊？我说没什么不同啊。他说那为什么传统的佛教一直供起你诽谤你呢？好厉害。我说有吗？他说有啊。师父跟他说，因为他们误会呀、啊、佛教传统是什么，我们才是真正的传统佛教。嗯，释迦牟尼佛教人是书，他自己也是书修行，我们也是书。嗯，他叫我们人要往内找佛心，我们也往内找佛心。他打坐成佛，我们也打坐。他们看到星星开悟，我们徒弟也看到星星月亮开悟，是不是佛教传统啊？嗯，啊，释迦牟尼佛有发光，我们师徒也有发光，是不是佛教的传统啊？嗯、啊，释迦牟尼佛能去净土，能去天堂，能去地狱救人，我们师徒也可以，是不是佛教的传统啊？还有很多讲不完呢、啊、嗯好，传统是很有用，比方说那个开光点眼那个，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即使这个传统是对，我们也应该看看为什么他对。嗯，因为这个为木头啊，如果没有人啊驾驶啊，就没有灵啊，没有那个华气、啊、好像人就不能相信那个木头啊，懂不懂？结果有一位法师啊，他来开一开啊，唱一两首歌，然后点这样，就我们就拜下去了啊。这个表示说我们相信人的，不是相信佛呢，想一想是不是啊？好，如果已经相信人那么厉害，那可以相信我们人呢、啊、会成佛，这个是太合逻辑了。嗯，我们把这个内在那个我们能够开光点眼那个力量啊集合起来发展，每天开自己的光，每天点自己的眼，就我们会成佛了，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任何的力量都是我们的，都是人的，没有别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佛在心，耶稣基督讲说天国是在里面，在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老子讲说道就根本不可道了。嗯，如果道可道的话，他会说我们应该拜拜我们。如果可道嘛，意思说他能够讲出来让我们知道怎么弄的话，他会写了。道德经没有写啊，没有叫我们怎么道啊。因为老师走了以后就没有这个道了，要找这个道应该找别的老师啊。 比方说一位英文的老师，他教学生的时候，他写出了很多功课给他自己的学生，是不是这样的？他的学生每天练习一个功课、两个功课、三个功课、好几个功课，又变成自己英文的老师了。不过那些功课不是老师呢，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学的话，也不是像跟一位英文老师学的。这个英文的东西是能学出来的，能自己学的，已经那么不可以啊，何况这个不可道的东西啊。因为这个不可道的东西啊，是不是世界的东西的，所以不能用于言传的，只能用力量传的，用那种无形的力量传。力量是有有形的，有无形的。哎，我有很多东西啊，讲的时候讲什么都不够的，我会尽量把那些不可道的东西啊介绍一下，这样子。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观音法门呢？是很合逻辑的，因为刚师父说了，在人家集合起来在一个地方崇拜一位神灵的话，那个地方就变成灵了，那位木头佛就越来越灵了，即使有的很灵啊，那个像也会变成人，又跑出来啊跟人家聊天啊讲话。这个印度有一位很出名的所谓的名士，他叫 Ramakrishna， 他没有几十年而已啊，已经往生几十年而已，是现在的。他崇拜一位女神啊，像我们观音菩萨一样啊，对印度来讲是观音菩萨的啊，那就崇拜他到这个程度啊，然后那位女神呢变成真的跑下去跟他聊天，这个因为他自己的力量变成那么灵啊。不过以后他才了解那位神的灵啊，他不灵，因为他的内在全部的力量都送给那位神了，所以他越来越没什么，那位神越来越灵，然后他要变成什么，那位神阻挡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崇拜偶像有的时候对我们不利。想象把那些崇拜的力量往那边崇拜我们里面的佛，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那位佛，有一天我们会灵，听得懂吗？所以修行是这样，变自己成佛的是最高的能力。你们好像懂啊，拍手那么多。对呀，不然的话变成有恶的方法，师父是无恶的方法，我们自己变自己成灵。因为师父昨天有讲，任何力量都是我们的，连那个心跳也是我们自己弄啊，不过弄太久生生世世弄的都忘记自己是做这个事情。像你们戴眼镜太久啊，眼睛啊戴太久不认为自己有眼睛，是不是啊？不认为自己有戴眼睛呢，啊，同样啊，我们做一个东西太久了，我们会习惯啊，就忘记自己有这个能力。像我们刚学开车的时候是很难的哈，把全身啊全这个力量啊注意在那个开车，还开不对是不是啊？开会了以后忘记自己有开车了，一边开一边聊天啊，你怎么样？昨天怎么样啊？跟太太吵架了是不是啊？我是我们学那个答词，任何东西都一样，学答词刚刚学的时候好难啊，坐这边一块呢，坐那里一块，这，然后看，这不对，以后啊，嘟，一边看一边答，一边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啊？哈，连不知道自己答呢。同样，我们任何的行动、任何的灵感、任何的身体、宇宙的循环，都是我们弄出来的，就是我们弄太久了，就忘了。如果要现在记得我们自己怎么伟大的话，应该 再想一想，懂不懂？再找回来我们那个能力，就到了。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神秘，没有佛菩萨加持我们什么，没有上帝主法强强我们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忘记我们自己伟大的能力而已。现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佛，每个人都是上帝了吗？知道啦，啊！还有。我们徒弟都晓得哈，因为我还有很多时间，我可以磨时间。我们徒弟都知道哈，修观音法门有的时候也是很好玩哈。还没有得到最高的那个等级以前呢，有很多好玩的，是不是能力？比方说，我们同修有一个人说，他如果注意看那个闹钟一会儿，他就把那个闹钟移到这里，很简单的，用力移的，不是用手的，听懂吗？不用问我表演给你们看了，我就说我们的同修而已、啊。然后我说是他看什么东西啊，在那里，然后他往那边看，他把那个移过去了。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个东西啊？让你们知道啊，我们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移东西我们也可以移得动啊。所以我们听说移山倒海啊，有不是没有。因为我们力量是真的不可思议，真的无量无边的，我们用都用不完啊。不过如果我们停着在玩那些小小东西的话，那当然我们会浪费时间，浪费的注意力，听懂吗？我们的注意力啊，要驾驶整个世界，要找回来我们自己的本人的高雅的地位的，不是用玩那种东西。所以跟师父修行，师父才不允许你们用神通，我自己玩那些小孩子的事情。不过即使这个是小事情，也让你们知道我们能力真的不可思议啊！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弄的，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救命的能力啊，也是在我们那边的，听得懂吗？我们修行好了，任何的那个能力都发展出来的，任何的神通都发展出来，任何的力量都发展出来，语言的天才也发展出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如果我们不修行，我们只有在那里祈求佛菩萨或是上帝给我们这个东西，给我们那个东西的话，还是不对，还是依赖外面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越来越变成很便宜，越来越变成很无助。自己有能力没有发展出来用，一天到晚就突破人家，不管那个人是谁，还是我们还是乞丐，听得懂吗？我们不是国王的，我们本来是国王啊，怎么变成乞丐呢？我们力量那么不可思议啊，怎么忽然就变成一个无助啊、无理啊、那么痛苦的那一个人呢？听得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继续这样子滑下去的话，欢迎了。不要说师父讲什么跟你们不一样，或是跟传统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啊。师父讲当然不一样，如果我讲跟你们一样，我不用讲啊，你们已经讲那么烂。哎，不是，对不起啊，罪过，不是，那个口啊，随便乱讲啊。意思说，如果每个人都讲一样，就不用讲了，听得懂吗？如果每个人已经都执着在那边，你还接进去一起执着，就不必谈什么东西了。假如说师父讲的道理呀、和你们的口味啊，就表示说你们时间到了，可以回家了，可以修观音法门， 可以找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啊。如果师父讲了不合你们的口味，就算了吗？也不应该在那里计较什么。比方说，一位大学的老师讲的东西，当然不是给小学的学生听的。万一有一两位小学的学生跑进来，不晓得怎么跑进来的，偶然的，不是因为好奇的，不是因为有那个大人带来坐一坐这样的，他当然不懂啊。他说：“经理讲跟我的老师都不一样啊，我们的小学的传统不是这样子啊，听懂吗？”嗯。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也不应该诽谤那位大学的老师。并不是说你是小学的学生，每一个人都应该跟你一样是小学的学生的。世界有很多等级，有很多人做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力量。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并非别人没有，是吗？啊，我们不能救人病，我们不能开刀，并不是说医生不能啊，医生他是专门的嘛。嗯，我们不能讲英文呢，并不是说英文的老师不可以啊，他已经学会了，他什么时候学是不关我们的事啊。他能讲英文，就表示说他是会讲英文的啦，是不是啊？嗯。我们不能令人解脱，我们不能令人马上即刻开悟，就是我们的事啊。别人能的话，别是说他能啊，如果我们不能，更不应该讲出来啊，让人家知道我们不会啊，那丢脸是不是？所以师父讲经啊，当然有人不喜欢，或是有一些所谓的宗教的断题不喜欢，不过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不喜欢呢、啊，是啊，啊，师父讲，师父讲是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的，啊，想要回家的，想要成佛的，相信自己能成佛的那些人呐、啊，才听得懂啊。今天那位记者又在问师父，你是不是认为这传统的佛教啊，像现在这样啊，念经拜佛啊，就没有用啊，应该改变？我说没有，我不认为他们应该改变的。要改啊，就愿意啊，欢迎改，不改也没紧啊。我不在那么伤脑筋啊，用功夫啊，做一个革命啊，要通通把全部世界都改完了、啊、没有，哪里那么笨。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是要不一样啊，我去讲经啊，叫人观音法门即刻开悟，并非要改什么东西啊，我就讲给那些已经能听到的那些人了、啊、叫他们来好了，知道了，你们就想要那个了，我会给你们了，就是这样子啊，不动别的东西了，听得懂吗？所以大家都误会了，误会师父如来讲经是要破坏什么人家的饭碗呐、啊？没有啦，我就讲给我的朋友听的啦，我的好久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啊，我讲他们就马上懂了。别的根本也不是我的朋友啊，站在旁边，嘿嘿，你怎么是我的女朋友呢？我就不根本不认识你呀、啊，然后就骂我，我不是讲他嘛，我就讲我的朋友啊，听得懂吗？跟他们根本无关呐、啊，那根本无关的人也不应该站出来哇哇叫啊，听得懂吗？啊，你们知道啊？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找麻烦，自己找问题的出来。我们不认经呢， 啊，这结果说我们是禁忌认经，我们不认经啊，谁认经就来认经，谁不是就算没事啊，跟我们无关嘛。嗯，那个老师讲大水的事情是给大水的学生听啊，万一有一两个小水漏进来的话，这是他们的事啊，也不应该在那里抱怨什么，听不懂就不用再来，是不是这样？好。嗯，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懂很多了，师父很高兴，台湾的人也不少人开悟。嗯，师父根本真的也不要改变任何东西，我讲我的事情，因为有的人懂我的事情，我讲给一些懂这些事的人听而已，别人如果在旁边偶然进去不懂的话，跟他们也不关系了啊，不应该怕我要破坏你们什么东西，我是变改什么社会的东西，变改到什么时候变完了，大家拜佛几千百年起观了，好，那你们继续拜啊，就是有一些不想拜，有一些想定比较高等的教理，想自己变成那种让人崇拜那个偶像的啊，那我讲给那些人听的，当然给那些人听的话，那跟别人讲都不一样咯。嗯，因为我们理想想法看法和那个了解的等级都不一样嘛，怎么能一样呢？这个世界如果通通都一样的话，那没事了，是不是？我们不用讲什么东西了，大家都变成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了。嗯，所以我没那个记者问我，哎，他们攻击你那么多，诽谤你那么多，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什么了？在反攻那种哈？我说你开玩笑，我从来没有想这些事情。好久了嘛，一年多，开也不是四五年了，我们都没动啊。他说真的没有动啊？我说对呀，没有动啊，由他去啊。嗯，大家想赞叹就赞叹，嗯，想诽谤就诽谤啊，我们有口啊。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嗯，不过我的口啊都是讲好事啊，啊，我悬呐、啊，我的身口意啊悬起来啊，就是最高等的东西，嗯，我的身呢、啊、侍奉众生，口啊侍奉别人，意供养众生供养佛，身口意都供养别人供养佛。我没有用身，没有用口，没有用意去伤害人家。如果别人想用自己的身口意做是非的事情，做诽谤的话，或是做那种暴力的事，就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的身口意啊，跟我没有关系啦。啊，我的道理是这样，嗯，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不能准备做什么那些东西了啊！我有两条路嘛，一种是很高雅，都是侍奉，很高等，而是让人家舒服，帮助别人，利益国家、社会、同胞、自己的；一个是做别事嘛。然后大家都自在，要选哪个地方就选哪个地方。我们那那个修观音法门就选这个侍奉的。啊，别人要选别的也是他们的自在，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他们怎么样，是他们的自己的财产，身口意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用怎么样就是用怎么样。不过当然我们用好的地方是对我们比较好啊，对社会比较好，比较有利，是不是这样子啊？嗯，好，师父停在这里了，让各位问问题，恐怕时间来不及。昨天的问题继续念。
请问师父，释迦牟尼佛他夜睹明星而开悟，这和修观音法门有没有什么关系？
刚有讲啊，有什么有关系啊？我们自己也可以看星星啊、月亮啊里面的境界，才是算开悟。嗯，马上可以看，看一星的时候。
请问师父，人有那个天赋上的差异。如果今天有神经不正常的人，如何让他找到自己？
嗯，这是他的比较前世的业障啊。那如果他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应该等啊。 有很多人神经正常啊，也不要找自己，何况神经不正常，我们不用担心那么多了啊。当然，
请问为什么有些人有缘修行，有些人终他的一生都跟佛无缘？
嗯，因为他时间还没有到，无聊啊。
嗯，请问师父，用那个佛珠念佛，念多了会不会伤元气？应该如何念佛珠才正确？目前我还没有皈依，念佛珠好吗？
可以啊，这个印光大师啊，专门教人家念佛啊，他说默念是最好，你试试看。嗯，
请问师父，灵魂出窍跟坐禅入定有什么样的差别？
差别就多了，灵魂出去是不是出窍？出去？
嗯，出去。
啊，不过也看那个意思了。假如说你修普通的法门哈，你的灵魂出去在那个世界里面呢，跑来跑去，或是去到人家的厕所那里看看，或是跑到大市场那边看看啊，这是灵魂出去了，在世界里面没什么好的。嗯，这个像骨魂死掉了以后也是如是啦。现在不用练习了，等死掉也可以这样跑来跑去啊。啊，如果你修禅呢，也有同样的那个情况的话，也是一样啊。不过我们修观念法门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出魂的话，那出三界的，不是上别的车手，或是到美国去，原来是这样子。要也可以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专门，也不是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住的就很高啊。
请问师父，济公是不是属于佛教界？为什么呢？
我听说他是借空活佛嘛，如果是的话就是啊。嗯，你就问他比较好吧。嗯，我有一个方法，你去观念法门会看到借空活佛。然后你直接问他，不过有一些人还没有修观念法门以前也会看到借空活佛。好，他问借空活佛啊，今天呢有一个净海法师在台湾传法，我要不要跟他印信？借空活佛说淡然啊，赶快去印信。
请问为什么有些人他生活很正常，可是却常常意志很消沉，很悲观？我看过许多这种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这心理的问题啊。嗯，有可能因为他的情况啊不够满足，嗯，家庭不美满，地位不够好，钱不够用，或是没有人疼爱他，他认为没有人疼爱他，或是他自己有自卑感。我们很惊讶，为什么那个人能有自卑感，我们也不会懂啊。这个也是前世和现在的那个背景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被人家都看不起啊，而是取笑我们，太习惯了，就我们长大了没有自信，也让我们很悲观的，有很多原因啊。嗯，这个不过不管什么原因啊，我们可避免的，我们可以修观音法门啊，让我们解脱那种自己的那种所谓的那个成见，就我们会变成很自心、很自在、很安详，就是也是叫一种解脱的，解脱自己的笼子嘛。
请问师父，学佛的居士是不是可以照常吃肉呢？
当然不可以啊，这个不用问了。释迦牟尼佛说佛土啊应该都是素的，吃肉就是磨土。
修行的人要有单纯心，单纯心是指什么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名利，我们不要神通，我们不要控制别人，我们不是要好奇修行，我们为了真正的诚心要求道，我们真正的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人，能帮助什么人，那宇宙是怎么出来，大智慧是怎么学的，这个是单纯性。
请问师父，在今天追逐金钱 如此疯狂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不会受它的影响？
修。保护自己。师父也告诉你们怎么往那边找自己的保护的力量，不要往外面找。
请问师父，当我们遇到所谓因果关系的问题，可以不可以用修行或学佛来解决呢？
什么问题？
因果关系的问题。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可以。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先生太太对我们不好，然后我们看到佛教里面有说，这是因果的关系。你有可能以前对他不好，他现在再来对你不好，那这样我们相信这句话，我们就安慰自己，我们不会太懊恼，这就有用。
请教师父，我诚心想要修观音法门，却觉得我的俗心这种凡心还很重，请问应该如何才能够修观音法门？请师父指引。
修了以后就不一样。 OK。
请问为什么那么多喜欢拜拜又相信神的人，却做很多根本就不尊敬神的事情？例如拜拜的时候有歌舞团表演，难道这样神会喜欢吗？
歌舞团是什么？
叫脱衣的陈小姐。
对呀，我也是很惊讶。然后师父叫这个法门叫人家道德，就说师父不合风俗。我没有记得我们台湾有这种风俗，这是新的。新的吗？然后坐太久就变成风俗了。等一下都熟了，都疯了。是啊，是问自己就知道啊，就是不是孝顺的。但是父母刚刚死掉了，在那里又喝酒啊、吃肉啊、抽烟啊、赌博啊、看那个脱衣的小姐，那里面的那个悲伤的心啊，跑到哪里去了？是今天呢，世界颠倒啊，别提那些事了，不用讲，越讲越伤心。难怪师父去讲经啊，很多人恭喜嘛。到这个程度了还能听什么真理啊，是不是啊？昨天还有一个人写一封信呢，像我们那个县政府抱怨说，师父教的教理都是灭国的。你们看那些风俗都是护国的。让我们的那个孝顺的那个心啊，顺风美术都没了。师父反而都教那个道理的，教人家孝顺的、道德的，都善良的、不暴力的，他就说师父不好。这个是太简单了解了。我们人呢变成越来越低这样子，难怪师父讲高等的东西不懂嘛。这很简单了解为什么人家恭喜师父了，是不是啊？
请问师父，修下意识是不是要观想，或者是只要心无所住就好？
师父昨天讲那个下意识哈，不是这样的，用观想就可以了。不过观想也是其中一部分，是方便法。有的时候师父在观音法门教学生的当中，也有叫他们观想一些。不过这个是跟你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啊。
请问师父，人生的目的是不是要了脱生死，得大自在？但是如果没有苦和乐的比较，怎么能够觉得快乐呢？
是啊，已经比较够了，现在还要比什么啊？比不够了，比好了嘛，那现在知道啦，那赶快跟师父回家。
请问修天道和修观音法门有什么不同？
天道没有观音法门。
请问师父，是不是您愿意办一所大学，以便 教育出最优秀最有道德的学生。
什么什么？
办一个大学
啊、嗯哦、我应该办那个大学。
他是建议师父要不要办一所大学，那个创立一个大学啊、
哦、
然后教育一些最有道德的人，最有优秀的人出来。
我已经开大学了，观音法门了。我们徒弟是最有道德最优秀的啊。嗯，不赌博，不抽烟，不放鱼，不邪淫，不偷刀，不杀人，不杀动物，全部吃素，每天打坐，往内心找自己的智慧，那个是不是最高等的道德还是什么？是我们是最高等的大水。嗯，
看青海师父弘法却不化缘，不收红包，不知道您弘法费用从何而来。
就是我们自己的徒弟秦师傅讲经的时候，他们自己弄的，他们自己得到利益的时候，他们要他的同胞也得到利益的，你把他们自己做的。嗯，师傅本人啊不需要很多东西，你们已经知道啦，师傅住帐篷啊，那个衣服就是捡人家的布啊，铺一块一块呢，自己这样子钻，然后做手工生活的啊，我不需要钱嘛，那干嘛收红包？嗯，
请问师父，观音法门是最究竟的法门，为什么还有别的法师传不同的法门，不传这个，而不传这个最好的观音法门呢？
他们连自己也不学这个，怎么会传呢？不相信有这个，怎么会传呢？不过也是你们的错啊，有人传观音法门，你们不一定喜欢谁啊，那喜欢谁那种啊，当然有人传啊。嗯，不要问为什么别的法师别的老师传别的法门啊，问自己为什么不学观音法门就好了。
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业障？
业障是这样子的，我们生生世世啊，做一样东西啊，习惯了，等一下掉到一样的情况，又做一样的事情，越来越深，然后没办法改的。要避免的业障啊，最好第一步就是先决定心，决观念法门。嗯，然后才能够有智慧判断，才能够控制自己在哪一个地方不做，哪个地方做，才能够进主的。不然的话，即使师父叫你们回去啊，应该做善良的事啊，是书啊，不要邪淫，不放淫，你们还是偏偏做的。因为习惯啊，这个习惯我们说业障，能要避免这个业障的话，我们改我们的习惯。比方说我们以前呢、啊、是肉啊杀生啊，现在换来是素啊，嗯，帮助别人啊，我们以前是说谎语啊，现在我们改，我们赶快去说真话。不过我们自己要改这个也很难啊，用智慧用佛的力量里面才能够帮我们改，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想改的就改不过来，因为没有力量。像一个人他很想出来嗯，小弟啊，煮饭啊，照顾家庭。不过那个时候他生病太严重了，发不动啊，没办法动，一样。OK，
请问师父，基督教讲博爱，度所有的人，而师父只度有缘的人，是不是境界不同？
哼，是你们没有跟我学啊，我没有说什么人没有缘啊。来这里讲了两三天，去哪里都讲好几天，没有人要来问我好不好呢？你们自己没有缘了，不是我不度你们了。嗯，是你们自己不度我的，我没有办法，不能来。你们每个门这样安灵的说，哎，赶快出来嘛，我就是耶稣基督啊，我要任何人都度啊，不能这样子吧。啊，
请问师父，我是一位编辑，可以不可以 把师父有一篇为什么要素食这一篇啊转载在佛教月刊中。
可以，欢迎。师父的任何的那个东西哈，任何的写的东西录音带，如果你们想有利益别人呢，欢迎拿走，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辩解的，就是不应该问师父啦，啊，要利益别人的心就可以自在拿走，登在哪里都没关系 ，OK。没了。
还有，请问师父，释迦牟尼佛为了开示众生，有时候仍然示现神通，让众生感悟。请问师父为何不现神通？
我有啊，就你们看不到。比方说，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师父去哪里都有人看到师父这里发光，全部这里呢讲经的会讲的都光亮很大。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能看到的？不是啊，不用问师父，没有，有，你们眼睛都盲掉了。不过这个也不是神通啊，不是师父故意用神通啊，这个是光是自然的事情啊。像一个人她漂亮，她就本来就漂亮，这样子不是师父故意。不过我就讲一个比喻给你们听的，在眼前的光也看不到啊，师父弄什么神通给你看啊？我们的徒弟都知道师父有神通的，不过你们不会知道了，是不是啊？嗯，
请问师父，现在是末法时期，对于那些还不能修观音法门、不能脱离三界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办？
那等啊，怎么不能呢？就是自己不要的，没有不能而不要。师父已经讲好了，一些唯心造，我们自己传遍自己的定业障，我们自己控制自己的幸运的。不要抱怨上帝，不要说佛菩萨不帮忙，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负责任，我们自己负责任的，应该了解清楚 ，OK？ 嗯，
师父您好，我想请问您，如果是用气功替人治病的人，可以不可以在印心以后继续用灵力替人治病？
我们是不主张这个的，我们是主张。病的人应该去看医生的，病的人自己应该救治自己的。比方说他有病很严重，他去看医生，那来医生救他们就好了。因为这个时代啊，医学是很发展的，又每个人都有钱可以去看病的，这是第一的问题，是太简单，我们不应该弄这个救病的事情啊。第二，我讲出来怕得罪你们啦，比较不容易讲啊，恐怕你们说师父排斥啊，会不会啊？要不要听啊？好，不用排斥。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为什么师父不主张救病呢？啊，比方说每个人病一点点，又就跑来你那边了，用很好的话，很那个谦卑赞叹的话来骗你，让你用你自己修行的辛苦的单纯的用力的力量呼啦呼救他五分钟，他病好回去了就没事了，回去再吃喝玩乐，浪费你的力量，然后又再病了，造业障，然后再来病，把业障丢在你身上，叫你呼啦呼一直这样子，你整个生活浪费你的很大的功力，就一个两个人病，不是即使一两百人也不怎么样。众生啊，生生世世都有病，有身体就有病，连自己那个救病的人也会有病，所以这个病也不怎么样。我们越管这个身体，我们越被这个身体管。救病的方法，就是会绑我们在三界以内，会绑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呢，因为我们本来没有身体呀。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管这个身体，注意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厚， 越来越真的，越来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身体的，了解不了解啊？如果那个病的人啊，让他自己呀、啊、去找医生，然后他慢慢回复，他有这个时间，他想，他祈求他那边的那个最高的力量出来，那个最高的力量会出来。如果他诚信的话，这样子的话，他自己救自己，又他自己又吸这个力量出来给他自己永久用。慢慢的来，他也会成佛，他会了解自己里面有这个力量。穷比依靠外面的人的力量好，对那个病人好的啦，听得懂师父意思吗？
请问师父，
又等一下，哎呀，师父是很困难的，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们应该依靠自己，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应该做自己的灯，耶稣基督说天国是在你的那边呢、啊。我们越往外，我们越忘记自己的力量，听得懂不懂啊？哈，所以应该往内找的。我们用什么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个人病的话，比如说我们让他忘记他自己里面有力量了，犯罪是在那里，我们偏偏帮他忙，让他无名的，懂不懂？没有帮他自己找自己的力量出来，所以比较业障比较多了，并不是说没有了。所以你看救病的人啊，都是很不舒服的。我有一位以前也有旧病啊，然后他跟师父出家了以后，哎呀，每天他有病，每天有病，没有什么理由就一直有病，全身都发病出来了，然后连跟师父住也住不下去，自己的业障太重，跑回家了，还俗了。师父也不能救他那么快了，业障太多。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救病的人呢、啊？他救病好了以后，他是很黑啊，光都黑掉了。如果有光的话，光就黑了。他的身体也不舒服。不过没有人知道，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业障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没办法上天。为了救一两个人，或是一把个人病。事实上那些病可以去让医生救，不应该用那个利用那个力量啊。哎，这不简单。好了好了，你们能相信就相信，能懂就懂啊，不懂师父也说阿弥陀佛，赶快念。
请问师父，六祖坛经有说道是由心而生，岂是在坐，就是说不是用盘腿坐的。
对，
那又说我们内见到自性不动就是所谓的禅。
是，
但是师父强调修观音法门每天打坐两个半小时，是不是修行不同的法门？
No，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六祖慧能也要打坐的。我的意思说，他的意思说不是盘腿这样坐不动就是禅的啦，应该自己知道内心才是禅，懂不懂？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静静下来找我们的内心比较方便，意思是这样子。以后我们修行久了，行住坐卧都是禅的，都一样的法门。不要误会。
崇拜偶像有时候对自己不利，那么崇拜师父呢？
没有人应该崇拜我，我们徒弟都知道不能拜师父，不能顶礼师父，是不是？也不能拜任何师父的东西，拜了被骂哦。你们如果来拜我，被师父骂哦。拜的时候又忘记自己的佛性，忘记自己是佛，所以我不让你们拜，就是忘记一刹那也不好。我自己有自己的佛，你自己有自己的，你拜我的佛有什么用啊？我不接给你啦。 不过你们为什么崇拜师父啊？因为师父指导你们嘛，懂不懂？这个恩惠而已啊。像你们崇拜一位国中的老师，而是崇拜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跟你们有恩惠，就是我们的人类的感情啦、啊。即使不恩惠、不感恩也不敬啦、啊，没问题啊。我不要求，要求你们每天打坐做道德的人就好了。
请问师父，师父来这里转法轮、嗯、和我们来这里听经是不是都已经注定了？如果这样就是否定了人的努力和奋斗，不是吗？
是，不过不是啊，因为我们来听经是一个事情啊，我们要学啊又是另外一个、嗯、我们都有安排了，没有错，不过我们可以改的。比方说从那个台北哈到高雄是400公里，啊，我们应该走400公里过去才能够到高雄的。不过你可以走快一点呢、啊，你可以走慢一点呢、啊，你可以走高速公路，你可以走乡下的路，听得懂吗？所以我们还可以改自己的命啊，不然的话就不用修行了，因为杀地狱就杀地狱，上天就上天这样啊。我们也要有自信，我们要改就行了，听得懂吗？不会在那里等天堂掉下来救我们，或是什么佛菩萨来握我们的手拉上去，没有这个事啊，我们自己应该走。
请问师父，一个人修到高等级以后，是不是还会有世间的友情和亲情？可是这些世间的友情亲情有时候不是也使这个世界很美吗？
友情什么
A friendship no跟友情跟亲情亲人之间的、
哦、嗯可以有啊，怎么没有呢？不是修行以后就变成石头啊，就是关系更好而已，我们更了解、啊、我们经济是谁呀、啊、我们更尊重他们，更疼爱他们，关系更好。有的人说一经了以后家庭从来没有那么好，是不是？
嗯，请问师父，如何引导自己亲生的父母修观音法门呢？师父的父母，师父您是不是也传法给他，或者是让他们自在就好？
我没有能回去越南了，如果他们在这里我也会传，如果他们要的话，他们不要也没关系啊。嗯，任何人都是我的父母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们都是我的父母，你们不晓得、啊、嗯，我不是有两位而已啊，有好多生生世世啊，有很多父母。嗯，
请问师父，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大部分时间在睡觉，而且经典上说婴儿是最接近天国的、嗯、那么请问睡觉时我们主人可以到高境界去吗？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坏的思想而造业障？
嗯，小孩和我们不一样，小孩他还没有太多那个世界污染的概念，所以他睡觉的时候有可能接近天国。我们人呢、啊、已经被污染了，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去地狱。所以我们做噩梦很多，是不是啊？啊，在睡觉哇哇叫，嗯。不过我们可以改啊，修观音法门了以后，我们睡觉可以去很高的境界，这大家知道了哈，嗯。
请问师父，如果对轮回这件事有疑问的话，是不是仍然可以跟师父印心修行？还是说修行应该到达某种程度才可以证实轮回的存在？
什么？他意思是什么？
他是说如果他不相信轮回，对这个还有疑问、嗯、那这样可以不可以跟师父修行？
可以可以，修了以后我就了解了。你不相信也没关系，你想要知道自己是谁，想要得到大智慧就够理由了。
请问师父，如果在禅定的时候听到肚子当中发出一个嗡的声音，或是说耳朵都没有听到世界的声音，这个是不是就是师父所传的观音法门？
No， 差太多了。嗯，我们不是用肚子听的。
请问观音法门应该修行多久才可以成佛？
有的是马上的， 有时候是昨天的，还没一心已经成佛了，就看你自己呀、啊，能消化多少，能消化多少，能相信自己多少，能发现自己的佛的品质多少。我们越发现，我们越知道我们是佛。发现到最后，我就知道了，没有任何问题了，我就是佛了，听懂吗？不过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不能决定一个时间说你三天，我是五个礼拜，我是五年呐、啊，每个人不一样呢。
请问师父，学佛是不是可以靠自己修行就可以成佛了？
是，应该靠自己啊。啊，不过应该已经知道在哪里靠。这个要问名师，问好了以后，我们自己修的，并不是说靠师父修的。而是靠外面的什么力量的，师父就要指示你们而已，懂不懂？靠自己在哪里靠，怎么靠的，怎么挖自己的能力出来，又讲清楚了以后你才知道啊，不然的话你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呀、啊，听得懂吗？好了，
还有一个家里头如果养一些吃肉的动物，例如狗猫啊，
是
这一类的，对修行会有妨碍吗？
有，教他们吃素。最好不养嘛，释迦牟尼佛的戒律也有说，就不应该养动物的。OK， 好，不过养也可以啊，他们也很可爱啊，很可爱，可以养，就是煮出给他们吃，那个蛋白啊、面筋啊、豆腐啊，煮好给他们吃，也像肉一样，一样的蛋白，更多的蛋白，他们有可能多胖起来。好。谢谢大家，哎呀，我们好起啊，时间好起啊，感觉到不一样，拜拜。